今天我很难过，我感谢神能够在大家当中讲道，因为你刚才已经听到林牧师本来是片定今天讲道的，但是他临时要赶回台湾去，因为他的岳父病重很危险，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林牧师是你忠心的仆人，他现在他们一家人他的心灵一定在悲困当中，神你是慈爱，你是恩惠，你是怜悯的神，恳求上帝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安慰现在与他们紧紧的同在。你大大使用林牧师成为他家族的那侍奉，让他透过林牧师的侍奉，家庭每一个都看见主你是可靠，你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他，一出一入有你赐的平安，他回来的脚中恳求天父你也保护，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教会上个星期上个月庆祝了37年的堂庆，我们感谢神37年来不停不断的祝福教会，保护教会，但是呢37比500，37真是微不足道了。500是什么呢？500年，我们纪念500年宗教改革的纪念。什么是宗教改革呢？正正是500年前，1517年，正正是10月的时候，神大能的手将他的教会从道德的腐败挽回来。正正是500年前，神大能的手运行，将他的教会从偏离正道的教义里面修正。500年前，1517年，元朝的时候呢，明朝的时候，500年前10月31号，有一个德国的修道士，他是一个神学家，他是个神学教授，他将一个文件钉在德国一个叫威登堡的地方的大教堂的门上。就是在同一天，他将这个文件，同一个文件送到德国美因茨 Mainz 那个大主教哪里，哪一份文件呢，上面呢他就列出95项议论，95项是针对天主教那个时候教廷腐败的行动，针对那个时候天主教堂偏离正道的教义。那个时候的教会只有那东正教我们不提了，另外一个是呢，那个时候欧洲西欧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天主教教会。哪一个德国的修道士呢，神学教授呢，名字叫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不是向天主教廷宣战的，他只不过是对天主教的教廷腐败的行动，偏离正道的教义，做一个公开的辩论批评。虽然如此，虽然他不是故意要革命推翻天主教，但是他那个行动将这一个文件钉在大教堂的门后的时候呢，也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向天主教教廷挑战的一个行动。就是这一个行动爆发起基督教会改革天主教的运动。那一个95项议论呢，我们英语叫 95 Theses， 95个论纲。马丁路德不是第一个改革的，也不是唯一的改革者，他500年前这一个胆大包天的行动就爆发起 真当将天主教争业为二了，燃点其宗教改革的火笑遍全欧洲。一个人的手钉一件文件在大教堂的门口，当时不是一个人的手，其实是神的手，神的手大能的运行。当教会不能够再更腐败的时候，当教会教导不能够更偏离正道的时候，神将他的教会从黑暗中挽回来，再一次的带进真理的光明当中。我们现在500年之后，我们怎么样纪念神大能的手啊所做的工作？500年之后我们怎么样去纪念？我们在讲道里面，我们在讲道里面，我们检查宗教改革带回来的真理。宗教改革500年前带回来的真理核心有5点，就是5个唯独唯独唯独唯独圣经，唯独信，唯独恩典，唯独基督，荣耀唯独归于神。这个感谢神，不是因为林牧师的家庭里面的悲伤的事情，感谢神，因为我多了一个主日能够讲到这个5个唯独。今天我们读唯独圣经，那29号下个星期天我们用唯独信跟唯独的恩典，再下个11月26号呢，我再有机会讲到，就讲到唯独的基督，荣耀唯独归于神。我们现在特别注意唯独圣经，唯独圣经啊，这个实际的争论是针对什么？唯独圣经主要的争论就是权威，我们为什么信这些，我们为什么不信那些，谁有权威叫你信这些不信那些，有什么有权威能够叫你信这些不信那些，谁有权威告诉你怎么样做人呢？有什么有权威对你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人，你怎能够怎样做人呢？还有啊，为什么我们要关顾这一个争论？天主教呢500年前我一直都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2000年来都是这样。天主教说圣经确实是神的话，他们接受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呢信徒仍然要遵守天主教教廷的传统，因为天主教教廷的传统和圣经有相等的权威。那天主教的传统是什么呢？什么是他们的传统啊？天主教说他们的传统是神圣的传统，使徒口传下来的传统。那你听这句话，使徒口传下来的传统，哎呀，你听这一句话的时候，使徒口传下来的传统听来很好的，很对的，没有错误的，没有害的。但是他们怎么样形容使徒的口传呢？他们说使徒继位的传统。什么是使徒继位的传统？好像皇帝继位，皇帝过世的，皇帝的儿子就是继位的，他们有使徒继位的传统。他们说使徒彼得是罗马第一个主教，他有使徒的权威，使徒的继位，使徒的权威就从彼得一个一个的传给下一个罗马人的主教。那么罗马的主教是谁呢？罗马的主教就是教皇啊， 教皇就是承继使徒彼得的继位跟权柄。那么两千年来天主教教廷收存积聚的教皇的教导、教皇的话、教皇的宣告、教皇的命令，就是信徒要持守的教义和命令。两千年来天主教都是持守这一句话，五百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换句话来说呢，一个信徒权威是从哪儿来？谁能够对你说你信这个你不可以信那个？谁能够对你说你要这样做人你不能够那样做人？天主教都说因为天主教教会给你的教导，因为天主教教会教皇说这个是你们要信的，那个是你们不能够信的，因为天主教教会的传统对你说这个是你们要信的，那个是你们不能够信的。信仰的准绳，天主教的教导叫做圣经和教廷的传统，圣经加上教会的传统。如果神的话，如果圣经的话与天主教教廷的传统有冲突的话，有矛盾的话呢，那天主教教会呢就阳奉阴违的说圣经是权威，是，但实际上你们信天主教教廷传统的教导，你要遵循天主教教廷传统的命令。五百年前抗议的正正是这一点。马丁路德不是第一个改革者，马丁路德也不是唯一的改革者，马丁路德跟其他的改革者他们拒绝天主教的教导，说圣经加上教廷的传统是权威，相反他们说唯独圣经是信徒信仰和生活的准绳，唯独圣经，信徒要跪服的权威，唯独是圣经，唯独是神的话，唯独圣经这一个真理啊，谁对啊？圣经加传统是对呢，还是唯独圣经是对啊？我们看神的话怎么样对我们说。第一句话，神对我们说，传统不一定是错误。如果是符合圣经的话，如果是符合圣经的话，传统不一定是错误。但是问题就是传统是不是符合圣经呢？天主教很喜欢引用马太福音23章，我应该印到那个大纲上面的。那如果啊不能够放在荧幕上也可以，应该印在那个大纲上的。马太福音23章第2到第3节怎么样说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耶稣对门徒说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凡这是所有的意思了，所有法利赛人命令你们的，你们都不能够漏掉，你们都不能够忽略，你们都不能够不守，每一个命令都要守住，每一个命令法利赛人给你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传统是有绑死你们的权威。天主教很喜欢用这一句话。那耶稣对门徒怎样说？凡他们对你说的你们都要遵守。那么教皇说的话也一样呢，因为耶稣对教皇对天主教徒说，凡教皇对你们说的话你们都要谨守，你们都要谨守遵行教皇天主教教廷所有的传统。 一句都不能够漏掉，一句都不能够忽略这个他们的理论。但是我们要小心看这两节圣经，很小心看。第一，我们看见了什么呢？首先门那个法利赛人啊，他们坐在什么地方啊？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坐在摩西的位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坐在摩西的权威上，代表摩西的权威的。换句话来说，就是忠实摩西五经，摩西真真实实讲过的话，忠实圣经，真真实实讲过的话。很可惜，有一个很小的字，中文圣经翻译不出来，就是第三第二节中文圣经翻译不出来，有一个那个 soul 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 soul 这个小小的字就是既然如此。这个既然如此呢，就将第三节的命令跟第二节的条件拼起来。因为法利赛人，如果法利赛人，既然法利赛人能够真实的传摩西讲的话，你们就听他所有的命令。如果既然文士跟法利赛人忠实摩西五经真真实实讲过的，你们就谨守遵行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既然如果文士跟法利赛人真真实实的讲圣经真实有讲过的话，你们就要谨守遵行凡他们所吩咐的。但是他们有没有实实在在的忠实摩西讲的话？他们有没有实实在在的真真正正的吩咐圣经讲过的话？你看第三节，第三节说什么？耶稣说你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了他们不能够行。法利赛人教导什么呢？法利赛人自称他们是忠于摩西的律法，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说他们是忠心圣经的话，但是他们的要求啊，都是在摩西五经之外的，他们的要求都是在圣经之外的。他们将自己的传统重重的加在圣经上面，他们将他们自己的传统重重的加在摩西的话、圣经的话上面。那他们的传统从哪来的？他们的传统从拉比来的。他们的牧师哪里来的？从拉比的解经书本哪里来的？他们的传统是拉比的教导哪里来的？而拉比的传统真正是耶稣指责的。我们看第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四节，耶稣说他们法利赛人将难当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摩西的律法就是圣经，如果他们忠实摩西真真正正讲过的，如果他们忠实圣经真的讲过的，耶稣跟他们没有冲突的，耶稣跟他们没有矛盾的。但是他们将自己的传统重重的加在圣经之上，将自己的传统重重的加在摩西的话上，耶稣就毫无犹疑地定他们的罪。传统不一定是错误，如果真的是符合圣经的话，但是谁有传病，什么有传病来判断传统是不是符合圣经呢？唯有圣经有这个权威。那第二句话上帝对我们说了什么呢？为什么唯独圣经呢？因为唯独圣经，圣经是神的话。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次先知说话的时候他会这样开始的， 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当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的时候呢，意思就是说他们后面来的话呢，每一句每一个字都带着神的权威而来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可能在印在那个大纲上的。第一章第一节说，神既然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先知们从摩西到马拉基，他们都是持着神法眼人的权威说话，神透过先知的话直接的向他的子民讲话。那先知过去了，耶稣基督降世了，耶稣基督来了。你看第二节，希伯来书的一章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的话变成人的身体，道成肉身。这个道不单只是神向人显形，而且是神直接的亲口的亲身的，眼睛看得到的，耳朵听得到的，神对我们所说的话。但是我们要问这个问题，现在耶稣在不在我们眼前呢？当然不在呢。耶稣基督没有形没有影的形没有体的在我们面前，我们怎么能够听到神的话呢？我们看不见耶稣，我们摸不到耶稣，我们听不到耶稣，神怎么还能够向我们说话？神的奇妙就是今天还向我们说话，神透过使徒的写作向我们说话，神透过使徒的写作向我们说话。新约圣经很清楚很可靠的记载耶稣的言行任命圣品。你看整本新约圣经，我们可以很可靠的找到耶稣做过什么讲过什么。福音书的作者马太、约翰、路加、马克，他们很忠心的很可靠的记载耶稣的言行举动。那教会信徒那使徒的书信也很可靠的记载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的写作与旧约圣经先知的话有同等的权威。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我们刚才已经看过这一段圣经。保罗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很难明白的，没有学问的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那我们要小心看这一个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给我们看见第一，保罗有好多书信当时教会已经收集起来了，保罗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保罗已经有好多书信当时教会已经收集起来了。那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强解别的经书一样，有收集的别的圣经的书，就是旧约圣经的书。这一节圣经呢，将保罗的书信跟经书连起来，意思就是说保罗的信简也被公认为圣经的文献，有同等的权威。一本书能不能够归属在圣经里面，教会怎么样判断呢？为什么27本书在新约圣经里面，为什么不是28？为什么不是30、31、32？现在有好多书本说，有好多故事，我们不接受好多故事， 比如说有你看电影啊，有个电影呢，就说耶稣啊，跟那个摩大拉的玛利亚是夫妻，他们生了孩子的，他们有后裔的，哪一个故事从哪儿来的？哪个故事从一个福音，所谓福音来的？有这个Thomas 多马福音来的。为什么教会不接受多马福音呢？因为这个多马不是十二个门徒之一的多马，是200多年之后一个人叫多马写的。200年之后那个多马不是使徒。为什么27本书我们说是圣经呢？因为都是使徒写的。为什么马太福音、约翰福音我们接受？因为马太、约翰3年来跟随耶稣，亲身在耶稣的身旁，跟随耶稣的门徒、使徒。为什么路加跟马可我们接受？虽然路加、马可不是耶稣的使徒，因为他们是保罗跟彼得最亲密的秘书，保罗彼得最亲密的助手，保罗讲到，彼得讲到，马可、路加在旁边听的每一句话都听到，记录下来，保罗的讲到，彼得的讲到，记录下来，我们接受，因为是使徒的话。为什么我们接受那个使徒行传呢？因为使徒行传其实就是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有上集有下集，路加福音这是上集，使徒行传这是下集。为什么我们接受其他的书信呢？完全都是使徒写的，保罗写的，雅各写的，约翰写的。我们不晓得哪一个使徒写那个希伯来书，但是因为希伯来书的内容高举耶稣基督，所以也被教会承认接受。天主教教会也不敢说他们的话是圣经，他们只能够说唯有天主教，唯有天主教的教皇才有权判决什么是正确的解释圣经。但是你声称唯有天主教有权判断什么是正确解释圣经是一件事，但事实呢，是天主教教廷错误的解释圣经。他们错误的解释圣经就是导致基督徒那个抗议者、基督教徒改革者改革天主教的导火线。第三个原因，我们一定要持守唯独圣经，就是因为唯独神是不能错失的，唯有神是不能腐败的，唯有神是不能够变动的。到今天呢，天主教还坚持的持守这一句话，他们不让步，他们一定说教皇跟教皇其他的主教如果符合教皇的话的话，教皇的话在教义上是不能够错失，不能够腐败，不能够变动的。英语就是 infallibility， 他们说教皇不会错的。但是有谁，哪一个人能够那么大胆的话，他说的话从来没有错，他的道德从来不会腐败，有哪一个人能够说他从来不变动啊？唯有唯独圣经没有错误，唯有圣经的话没有腐败，不能腐败，唯有圣经的话不能变动，因为神是不能够有错失的，神不会有腐败变动的。那天主教他们被马丁路德改革， 500年前呢、啊，改革的风气呢，已经比500年前以前已经退动了。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是个微风，但是在哪一天，1517年10月31号，哪一天改革的微风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抱起来那个龙卷风一样的，横扫整个欧洲，引发着一个不能够收拾的改革的风暴，但是引爆的一个大改革是哪一件事发动的？是因为一个字，我告诉你，我先用英语 indulgence。 那 indulgence 这一个字呢，我们现在用呢就是纵坏的，我说的对不对啊？普通话有没有说中坏，广东是中歪、啊、放纵。我们以为 indulgence 是放纵的意思，小孩子 很喜欢吃糖果，你就放纵他，吃晚饭之前你都让他吃好多糖果，他的牙齿都坏掉了，但是他要吃呢，你给他吃呢，放纵。我们说我们 indulge 这一个小孩子，但是 indulgence 不是放纵的意思，indulgence 都是暴食暴饮的意思。 indulgence 是在天主教里面那个很多1000多年来的传统的教导。 indulgence 是什么意思呢？天主教教导了一个信徒死了，他不是立刻的上天堂的，一个信徒死了他也不是立刻的下地狱，那么他到哪里去啊？他到一个地方叫 purgatory， 炼狱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翻译是涤罪所，涤就是洗涤的意思了，洗干净的意思呢。那么一个信徒在那个涤罪所这个炼狱里面干什么呢？在哪里又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在哪里为还没有洗干净的罪受惩罚洗干净。但是呢，天主教教导呢，就是天主教有权柄给你一个 indulgence 赎罪券，我说的对不对啊？我叫拼音的 QUAN GUN 赎罪 GUN GUN 赎罪券，我可能说错了，我看拼音的 Train 赎罪 Train Train 赎罪 Gun 赎罪 Gun 还没有呢。赎罪 Train 是什么呢？赎罪 Train 是话你从教堂里面拿到的一个赎罪 Train 的话呢，可以减轻减短你在炼狱里面的惩罚。但是你拿到这个赎罪券，你需要做好多善事，你需要做好多善功，比如说你要背好多的祷告文，不停地朗诵那个祷告文，你也可以到好多远远的圣地朝圣，你也可以做好多善事德行。那这一个教导不是500年前的教导啊，这个教导在教会开始之后300年之后第3世纪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是越来越被滥用，越来越腐败。1517年教皇是 Leo X， 教皇是那个利奥14，他要维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那你有没有去过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啊？你也快快要去啊，很宏伟的，很庄严的一个教堂，很大很美的。维修这个大教堂需要什么？需要好多钱啊。那么钱从哪里来的？ Bingo， 天主教要好多 Bingo， 赚回来的钱很少不够，在教会卖你的旧的东西收回来的钱很少不够，怎么样能够 教具那么大的一笔钱呢？那个利奥那个教皇很聪明啊，他就将那个赎罪券送到市场里面去买。你可以为你自己买，你也可以为你的家人买，你可以为你的爱人、你过去的父母买。哎呀，你想不想买啊？你想不想你的父母在炼狱快快的逃出来，跑到天堂上啊？每一个人都买了。这个 Leo 的天那个教皇很会推销的，他有好多代理商，都是修士们呢、传道人呢，他们走遍欧洲去推销这些赎罪券。最初次的一个代理商在德国，马丁路德出生的那个省份，叫 Johann Tesla， 他正是一个最会推销赎罪券的。马丁路德将那个95个议题钉在大门上的时候，不是故意要推翻罗马政府、罗马、教堂的，他哪一天只不过是用这个文件来邀请其他的教授，邀请其他的神父，邀请其他天主教的领导来议论 debate， 来讨论议论天主教教廷内部的腐败跟教义的错误。赎罪券的买卖就是那95项的中心，特别是第28条，特别是挑战这一个 Johann Tesla， 因为 Johann Tesla 他卖的真是厉害呀、他说一句话，我先用英语我翻译给你听。他说 As soon as a coin in the coffer rings, a soul from purgatory springs。 很好听的口号啊，钱上已经有好多钱币嘛，你买赎罪券，你放一个钱币下去，一定碰到另外钱币，钱币碰钱币，这是很大声呢。 As soon as a coin in the coffer rings， 一个钱币在收银箱里面一响， A soul from purgatory springs， 一个在炼狱里面的灵魂就一跳。Tesla 讲一句话，很有效的推销口号，但是对马丁路德跟其他改革的人的心中呢，他们就是说天主教教廷教导赦罪跟得救是一个买卖的生意，不是500年前天主教的教义了，1800年的教义，只不过是500年前变本加厉，引火线就这样燃烧起来。那么1517年之后那4年，1917到1921年，4年当中，马丁路德不停的写作，不停的写好多的小册子，不停的写好多书本。那个时候英帅刚刚开始，所以马丁路德的写作呢传遍整个欧洲。那你说天主教啊会不会忍耐马丁路德那么大挑战性的事？当然不能够忍了、忍不住了。所以那个时候圣罗马帝国，就是 刚才的那统一欧洲的中欧的地方 的皇国，跟天主教的教廷呢都宣教公审审判这个马丁路德。在1521年四月，在德国一个城市叫 Worms， 在那个大纲上面有的开会公会来审判这个马丁路德。他的书本摆在那个桌子上面，马丁路德站在所有的最高位置最高贵的官员面前，教皇的代表对他说，这是书本，你改不改口，你收不收回， 你收不收回你反抗天主教的教导？马丁路德坚持地站在所有的人面前，坚持肯定地说，我没有时间了，我翻译出来的。他说，除非圣经的话，除非我的良知 my conscience 说服我，叫我认错，否则我不能收回我的抗议。我的良知只归服在圣经之下，而不服在教王，不服在教廷，因为教王，因为教廷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他们的错误。我只归服圣经之下，我站在这个立场，我不能够改变。他说 Here I stand， 我站在服在唯独圣经这个立场之下， I can do no other， 我不能够让步，我不能够改变。你说神会不会用人错误的传统来对我们说话？神会不会用人腐败的、常常腐败的传统、常常变动的传统来向我们说话？天主教有好多好多其他的传统，我举个比例，天主教说圣母无染原罪 Immaculate Conception， 意思就是说呢，圣母玛利亚父母母亲有孕的时候啊，那个圣母备孕的时候啊，圣母玛利亚没有罪的，没有原罪的，没有原罪污染的。神不会会不会接着人腐败能错事的传统向我们说话？他们说圣母是 assumption 就是升天的意思，他们的传统就是圣母升天，就是圣母过世的时候啊，他像以诺一样，以诺一样，他像以利亚一样，被神提升到天堂的。神会不会用人腐败错误的传统向我们说话？天主教的传统就是教皇在教义上是无能力，没有能力错误的。在教义的教导跟宣教，教王跟他符合他的主教啊，没有错误的。天主教很喜欢用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来支持他们的教导，教皇不会讲错。我念节节给你们听，应该是写在那个大纲上的。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耶稣对门徒说，凡听你们话的就是听耶稣的话。如果我这样对你说，你们听牧师讲的话就是听耶稣的话，你接受不接受？你不接受啊。你会说，牧师你那么大胆啊，你不是耶稣，你怎么能够说听我的话就是听耶稣的话？天主教这是用这一句话来，我们听教皇的话就是听耶稣的话。但是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对门徒说，听你们的话就是听我的话，那个背景是什么呢？路加福音第十章是耶稣差派72的门徒到外面宣讲天国的道理。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去邀请人进入到天国，听你们邀请的，听你们宣讲天国的福音的，就是听到我的邀请。耶稣从来没有说教皇在每一项教义跟道德的宣告上这代表耶稣基督的无误，唯独圣经是没有腐败，没有错误，因为唯独圣经是神的话。还有最后我看的时间的，为什么我们说唯独圣经呢？ 因为耶稣基督亲身的自己没有引用人的传统，单单引用神的话。在神的耳中，那个是他喜悦的声音。 We love our children。 耶稣三次被撒旦那个试探，第一次撒旦对耶稣说，你肚子饿了，你为什么不将这个石头变成粮食呢？耶稣怎么样回答？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耶稣这句话从哪里来的？不是传统来的，是圣经哪里来的？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撒旦败退了，第二次将耶稣带到圣殿最顶的那个地方，最高的地方，对他说，你跳下来呀，你一定平安的。耶稣怎么样回答撒旦第二个试探？耶稣说，不可试探你的神。耶稣这一句话从哪来的？不是传统来的，是圣经来的，是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的。第三次撒旦将耶稣带到山上，看见所有地上的荣华富贵，所有的王国的尊荣权柄，对他说，你拜我，你拜我，我所有的这次给你。耶稣对撒旦这边说，耶稣说，你要单一的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单单的侍奉他。哪一句话从他来的？不是传统来的，圣经来的，生命记第六章第十三节。耶稣在世一生从来没有引用传统，单单引用圣经。耶稣跟法利赛人、犹太人宗教领袖冲突矛盾，是为什么冲突矛盾？都是为犹太人的传统，因为他们将犹太人的传统加在圣经之上。我看见时间我要停了，没有太多时间，我们很短的来提到我们怎么样应用唯独圣经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唯独圣经是我们人生、我们信仰的标准权威，我们就只可以重爱圣经，认识圣经。你看呢，圣经在改革的心中最重要，最重要。如果圣经是神的话，如果神仍然向我们说话，那么我们每一个信徒手中一定要有一本圣经。我们信徒每一天都要听到神的话，我们信徒每一天都要看见神的话。但是很大的问题，五百年前圣经都是拉丁文写的，平信徒没有一个懂拉丁文，因为拉丁文只有神父受教育的能够看得懂，没有好多人能够看得懂希伯来语，能够看懂希腊语，因为很少很少。那么怎么样能够信徒能够听到神的话呢？圣经一定要翻译成为平信徒平常用的话。马丁路德不是第一个改革，早马丁路德130多年呢，改革的风气已经吹起了。在英国有一个人叫他的名字叫威克里夫，对了 ，OK， 他已经在1382年，他是第一个威克里夫将拉丁圣经翻译成英语。马丁路德改革圣经，他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呢？第一个工作就是将圣经翻译成德文。马丁路德德文圣经呢，就是现代德文 的基础标准。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样看圣经呢？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郑重圣经，学习圣经，接受圣经。一个三岁的小孩子可不可以教导牧师？可不可以指责牧师？可不可以更正牧师？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默示的，整本圣经从旧约三十九本到新约二十七本，一共六十六本，整本圣经都是神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贵重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有圣经，三岁的小孩子能不能够指责更正教导牧师啊？如果牧师的话离开圣经的，如果牧师的行为为人不符合圣经的，如果一个三岁的小孩子了带着圣经呢到我面前对我说你的话不符合圣经呢，就算一个三岁的小孩子也可以更正，也可以指责，也可以教导牧师。我用我自己来做一个举例，意思就是说唯独圣经是权威，每一个人都要服在圣经的权威之下。我要停了，我还有一段不能够再讲了。但愿我们每一个，我还为你们感谢神，我们这个聚会当中有好多是信的信徒，你刚刚信主，你刚刚受洗归入基督耶稣，我看见你们追求圣经的胃口真是真是火热，我为你们，我为你们感谢。我不停地对你们说啊，你们有追求圣经、认识圣经、敬重圣经的话呢，我半夜我也到你的家里面教导圣经。但愿我们每一个医生到我们见主面前的，都以唯独圣经是我们人生、是我们信仰的权威。我们一同来起立，我们唱一首圣经，一首诗歌来回应。